欢迎各位餐厅请耐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问答环节中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现在将会议交给 Arthur， 请开始。
嗨，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我是 UBS 的科技产业分析师 Arthur 谢宗文。今天非常荣幸，欢迎大家 dial in TPK 第四季2017年的 Result Conference Call。那非常荣幸今天在线上与我一起有 TPK 的策略长菲利刘，还有财务长加纳森陈，还有我们的财务处长这个 Kevin 王，还有其他的这个投资人团队。那我就不再耽误时间，我们接下来就把 call转交给TPK 的这个Freddy 刘，谢谢。
谢谢 Arthur。各位投资界的先进，还有媒体界的先进朋友，大家好。现在这边跟各位拜个早年，好，我想今年是个狗年，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非常的旺。我想我们今天很快的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去年第四季的营运的成果，以及去年全年的营运成果。那我同时也希望说，在我能讨论的范围内，给各位大概公司上面在2018年的一个方向。那执行长很要特别向要我向各位致歉，本来是他是要参加的，可是他目前人正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差的行程上，没有办法更改这个时间。不过我们想，我们下一季的时候，我们执行长势必会和大家见面。那我想到那个时候再由他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公司在2018、2019甚至2020年的一些策略上的走向。自从执行长从去年9月、10月到任之后，其实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探索一些新的技术以及商机。那在过去这2-3个月，其实也有了一些蛮好的进展。那我想这个部分就留到下一季4月份的时候，再由执行长来跟各位报告。好，那我想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一次法说会的主要简报的资料，请各位先看一下第四季的营运简报，这是第一页的部分。那在第四季，公司整体的营业额是329亿，那是比第三季的时候成长了一些，像这个比当初的公司所设的目标要略高一些，主要是因为说在高阶的手机以及平板上看起来的这个第四季的出货量都比当初预期的要高，那我想第四季还是传统上的旺季，所以整个营业额的话在329亿，这个几乎是公司过去8季来的新高，创了2年来的新高。不过在这个整个获利率的方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受到产品组合比较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因为在新产品的整个设计上面，它在原物料的原组件的成本售价是比较高的，导致说整个公司的这个获利率事实上是稍微有被稀释掉一些。那同时由于第四季的时候虽然营业额是上升的，可是我们的出货量呢事实上是下降的，所以导致公司整体的产能使用率事实上也是下降的，所以这个对于公司的获利也有一些小的影响。在营业费用的部分事实上是也比第三季稍微成长了一些哈。那这个多出来的部分主要是我们在第四季公司有提供普场股让员工来认购，那这个所产生的费用的话事实上是都归类在这个营业费用的这个部分。不过整个第四季的情况看起来事实上是跟当初的预期是相符的，第四季的EPS 是1.53块。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看一下2017年全年的营运的简报。好，经过大概3年的亏损吧，我想我们2017年是再度回到获利的这个主轴上面。那从这个经过15年的大幅的资产减损， 还有2016-2017年我们持续调整公司的体质，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说的，我们要聚焦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深耕重点的策略客户，持续改善制造良率、效率等等，管控费用。所以我想在2017年事实上是看到整个营运的成果哈。我们营业额来讲的话，较2016年是成长了20%，成长了20%。那获利的部分也从2016年亏损15亿，我们大幅改善到全年获利是24亿，EPS 是6.63块。所以我想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设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季的营业额呢，都要高于前一年的同期。那这个目标是有达成的。那同时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说2017年每一季都要获利，那这个也是达标的。所以整个2017年来讲，其实算是相当不错的一年哈。公司我想经过3年的励精图治，算是交出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单。另外在费用的管控方面也是达标的，我们全年是49亿。我们年初的时候所设的目标是在50亿以内，或者是5%的营业额以内，我想这个都达成我们当初的目标。那由于整个看起来这个营业额是跟获利都有成长，加上我们的获利能力这都提升了，所以公司的财务体制呢有改善了很多。那待会儿我们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我会向各位来报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第四季的损益表哈。第四季的营业额329亿，比同上一季呢是成长7.7%，较去年同期是成长33%。刚才提到整个营业额事实上比当初的预估要稍微好一些啊。说最主要是这个出货量是比当初预估要多一些，可是如果比上一季来讲，整体的出货量事实上是下降的，所以其实在第四季的时候，营业额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产品组合的变化，也就是说比高价的产品高阶的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的比例放大了，所以即使在整体出货量下滑的情况之下，公司的营业额还是成长了一些。毛利来到6.7%，有提到最主要是来于因为产品组合是较为不利，有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在高阶的手机上，其中客户所指定的原料跟零组件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百分比也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个部分对于整个获利是有一些稀释的效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出货量是下滑的，所以我们整个产能的使用率也是下滑了一些。那在销货成本方面，全部总销货成本是306亿啊。那原物料的成本第四季的时候是260亿，所以这个占营业额的78%，那占整个销货成本的84%。那同样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其实原物料的成本是占营业额的75%，那占销货成本的82%。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来回大概就差2-3%啊。意思就是说，新机型的部分，它的原物料成本事实上是比较高的。那在人工的部分，这些人工的成本的话，大概是费用是22亿，那是比第三季的20亿略高一些。那差额主要是来自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有一些激励奖金，以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激励奖金的一些认列。那就整个人力看起来啊，那我想虽然说在第四季的营业额是过去八季的在过去八季的最高点哈，事实上是，那可是我们整个全体的员工的人数事实上是下降的啊，是来到过去八季来的最低点啊，是现在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司总员工的人数是26,177人啊，这个也是过去 公司一两年在组织扁平化，在改善流程，同时大幅引进这个自动化机器设备之后所带来的一些立即的一些效应。折旧费用啊，在第四季的时候是18亿啊，比第三季的20亿稍微下滑了一些。那在营业费用的部分啊，在第四季是略微成长，是大概约莫是大概15亿左右。那刚才有提到，主要是这个有一些在第四季的时候，公员工认了一些库藏股，它会产生了一些费用。不过整体上看起来，费用的管控都还是非常得宜的，好，所以虽然说这个出货量在今年是比大幅去年的增加，可是整个营业费用的管控还是在我们当初预期的一个范围之内。营业利益是7亿1800万，那营业利益率是2.2%。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说，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的净利息费用呢是5300万，那这个比前一期的2亿1000万呢是大幅的下滑。那主要是说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持续的还款，所以我们整个银行的借款有下滑，再加上因为手上的现金部位比较多，所以在做一些理财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收益。那外汇的部分主要是受到美元对于台币以及人民币相对弱势的影响啊，美，所以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的美元汇差是6400万啊。那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整个汇率台币对美金的汇率的影响，其实对公司的盈利并没有太大的，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因为公司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生产基地，再加上公司的功能性的货币是美元，对台币与美金的汇率对公司来说只是在报表上的一个translation 的一个数字而已，那并不会有造成实质的一些外汇的损失。那净利是5亿9100万，那单季的 EPS 是1.53块，那这个已经将在将九月份发行计价之后股本的稀释都已经计算在内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17的全年。那全年的营业额1072亿，是比2016年成长了20%。那如果就出货量来说的话，2017年全年的出货量是1亿6700万件，1亿6700万件。那这个比2016年的1亿1700万件呢，事实上成长了43%。那刚才有提到哈，那个我想我们在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虽然说营业额成长了20%，然后出货量成长了43%，可是我们整个员工的人数呢，比起2016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是下滑了7%。啊，那另外就是说在折旧费用方面的话，2017年的全年的折旧费用是78亿。比2016年的80亿要下滑了2亿，那我们预估在2018年的折旧费用呢，应该是70亿左右，所以会比2017年的78亿呢再降8亿。我想最主要是因为说我们在上一波2012、2013年的时候的资本支出的高峰以后啊，陆续会有一些机器设备要到期，那折旧会逐渐的到期。加上2013、2014的时候，其实2014、2015之后，事实上每年的资本支出都相当的控制，所以明年的明年的这个折旧费用呢，预计会比今年的折旧费用会比2017年呢，大概会降了将近8亿左右。营业费用我们是控制在49亿，这个比2016年的营业费用51亿事实上下滑的。那整个利息费用的部分一样，也是啊，从这个2016年的8亿5000万，降到2017年的7亿左右，最主要是也是因为这个银行贷款的下滑的因素导致的。那这个发账案的部分，从16年的-15亿，到2017年的是正数的24亿， 那全年的 EPS 是6.63块，那全年的 EBITDA 是达到126亿，好，这个我想也是比2016年成长了许多。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页是我们每一季营收的部分哈。那从这个图可以看到，第四季呢是过去八季的高点，啊，全季的营业额来到了328亿 ，OK。那刚才也有提到，其实在第四季的时候，比起前一季来说，整个出货量是下滑的，主要是因为 ASP 的部分有上升，也是产品组合的部分有上升。那如果叫去年同期比较，前一年同期比较的话，营业额实际上成长了33%，然后这个量的成长是36%的，那这个也就这个量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季营收结构这一页。那就季营收来说，小尺寸的产品，就是7寸以下的，包括智慧型手机以及穿戴装置，全部加在一起的这个出货量呢，事实上是比第三季下滑5%。那就营收来讲，大概是占总公司营收的56%。啊，我想随着公司在智慧型手机这一块的市占率以及这个附加价值都一直在提高，所以大家可以从图表上看到哈，这个小尺寸的这个产品，包括穿戴装置以及手机呢，在公司整个营业的比重呢，也是来到过去八季的一个高点，啊，来到56%。那平板的部分的出货量，在第四季的时候事实上是下滑的，啊，下滑了17%。那这个最主要是也是因为季节性的因素的影响，啊，在第四季的量是月末也相对下滑的。那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营业额的比例呢是从第三季的25%降到21%。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说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在成长比较大，所以他们所占的平板产品所占的这个比例呢也是被稀释掉的。那唯一在第四季量有增长的呢，事实上是笔电的产品，这就是11到11寸的产品，啊，11到11寸的产品在第四季的出货量呢是差不多有到将近220万台，啊，220万件，啊，那个比第三季的190万件是增加了这个差不多有30万件左右，那这个包括几个美系客户的。2-1万的产品，其实它的在第四季的出货销售的状况都相当的好。那由客户组成来说的话，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最大的客户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呢是70%，那比第三季的68%呢，再增加了2%左右。那第二大的客户呢，占公司营业额的是差不多10%，啊，那前五大客户占公司的整体营业额93.5%，而前四大的部分是96.7%，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是因为在旺季的时候，毕竟大客户它的出货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公司营业额的所占比也会提高一些。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年营收结构。全年的出货量刚才提到是16700万件，那比2016年是11700万件是增长了42%。那看看这两年的这个营业额结构的比较哈，那个小尺寸的产品的占公司营业的比例从41%增长48%。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出货量来讲的话，事实上小尺寸的产品的出货量成长的幅度是更大，47%。所以全年的小尺寸的2017年呢，小尺寸的产品的出货量是1.2亿9000万件。那 这个平板电脑在2017年的出货量是2800万件，那这个也增长了40%左右。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说，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来自于汽车的相关的产品的营业额呢，第一次超过了新台币30亿。好，那这一点是在经过2014-15非常长期的一个验证的过程之后，我们开始逐渐对于一些高价的德国车的市场开始已经正式开始做出货啊，所以包括原来的美系客户啊，最近这一两季开始对于德系客户的出货量将会逐渐放大。那所以就整个营收的贡献来讲啊，或许只占公司的营业额的比例是非常的小，可是在2018-2019年呢，我们相信它的成长的幅度呢将会是最大的。那我们对于整个汽车的电子相关的这些行业也会陆续将会有更多的客户会通过验证啊，所以我希望在未来这一两年的汽车电子在公司的营业额的这个占比可以逐渐提高。好，我们看一下资产负债表。截至去年年底为止，我们账上的现金的余额是194亿。啊，那虽然说比2016年年底稍微是略低了一些，可是各位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在2017年全年，我们共偿还了银行的借款，一共还了227亿。那当然一部分是由在我们在第三季末的时候有筹了一个 GDR 的资金，那这个部分大概2亿3700万。那另外最主要的其实还是透过公司自身所产生的这个营运现金的偿还。所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整个财务比例啊，在2016年底的时候我们的 current ratio 是 0.84， 17年的时候已经进步到 1.33。那在2015-2016年，我想公司状况比较在艰苦的时候，其实有些投资人质疑公司的这个负债比偏高。好，那可以看到说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公司几乎是 net cash， 意思就是说我公司账上的现金部位事实上是大于所有借款余额的。好，那这一点我想是整个公司上下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尽量降低这个财务杠杆的效果，因为毕竟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是这个营运杠杆是很高的，再加上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希望尽量降低这个财务的杠杆。那在未来的这些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尽量可以取得一些长期的资金，来使这个公司的资金来源更稳定一些。好，我想大概以上跟各位就2017年第四季以及全年的财务这边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那我想接下来可能花些时间，我想跟谈一下2018年的状况哈。那我想2018年我想它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一年哈。那在第一上半年看起来应该是全年来说吧，2018年应该是一个先蹬后跳的一年哈。我想在第一季甚至第二季来讲，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同时也是因为这个产品世代交替的结果，我想出货量势必会有一些下滑啊。不过到了下半年开始我想会有一些新的产品会逐渐的量产啊，那这一点的话，我想公司对于新产品其实的把握度以及期望值都相当的高啊。那所以我想说今年呢上半年应该就是利用稍微比较淡季的时候，持续对于公司的良率效率以及自动化设备等等呢会做一些布局啊，来迎接下半年新产品的量产。那我想在中长期来说的话啊，公司过去这两年这4-5年对于耐磷的技术已经花了相当多的心血来在研发。那在最近这3-4个月呢客户的询问度是急速的提高 所以几乎不管韩系的中国内地的美国的客户呢，对于这个可饶式的 OLED 的显示器以及相对的触控的技术的兴趣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其实我们最近提供客户样品的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频繁那如果各位看一下这个可饶性 OLED 的市场将会是下一个世代不管是显示器或者是 3D 产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长的来源预估呢在2020年的话整个可饶性的 OLED 的显示器大概整个市场的规模会超过20个 billion 就是200亿美金那相对来说它所要求的所搭配的整个触控的技术也是非常的现在看起来技术是非常的严苛的不过我想针对可饶式触控屏的各种技术看起来目前奈米银的进度是最超前的也是最接近可以量产化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公司会持续投注相当多的这个资源以及心力希望在奈米银这方面呢可以尽快让它可以商品化这个部分如果说可以成功的把它商品化的话将是对公司来说从2019-20以后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成长动力的来源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留到下一季由执行长再来跟各位向各位做一个报告好那就短期来讲的话只有2018年的第一季呢看起来势必会受到这个受到这个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那我想这个我们公司目前所设定的目标呢应该是希望说这个营业额是大概与去年的2017年的第一季相当所以就跌幅看起来的话第一季的跌幅可能会到35%-40%左右当然不过每年在第一季的时候的客户的这个预估呢都相当的不准确尤其在今年因为这个农历年是比较晚的所以可能要等到农历年之后才会有一个对于整个出货量的这个预估值才会比较准确一些不过我们公司所内部所设定的目标是希望把第一季营业额的跌幅控制在35%-40%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在单季的营业额在210亿到210亿间那假设在这个营业额的水准呢以及出货的水准的话公司的这个营业利益率差不多是在损益两平附近当然我们会希望到最后这个出货量还是会多一些那我们也会透过费用的管控等等的话尽量希望说在第一季的时候仍可以维持一个小幅的获利那我想大概这是今年公司对于全年的一个看法也是对第一季的提供的公司内部的一个目标那我想公司 again 我没办法提供财务预测我想请上面的这个公司的目标仅供各位作为参考那我想针对今天的简报的部分我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把这个 floor 交给 Arthur 那请各位欢迎各位提问谢谢大家
好谢谢 Freddy Operator 那请你给我们大家 Q&A 的提问方式做一个介绍
好的谢谢接下来是问答环节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号再按一并按字字录下你的姓名要取消问题请按电话上的信号再按二请稍后
大家好我是 Arthur 那我想先借这个机会提几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可见公司在这个第四季已经把这个整个资产负债表做了进一步的优化那看来已经对这个淡季做了一定的准备那想请问就是说对于这个下半年新的机会的部分能不能再多聊一下就是说不管是 outsale 的这种touch 就是这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有机会市场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苏然后另外就是说包括这个 OLED 的一个 lamination 过去一直可能对于这方面觉得应该有一些机会那现在对这个机会的掌握度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然后还有就是成本上我们怎么样在有什么地方有空间再去优化，所以即使这个淡季来还是都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平或者小幅获利。想针对这个再请Freddy 或者是相关的团队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说明，谢谢。
OK， 谢谢 Arthur。我们公司政策对于这个特定客户的任何特定产品我都不方便做一些评论哈。那只是我想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做outsell 的贴合一向都是 TPK 的专业啊，所以我想尤其在这个大量制造方面的话，公司的良率呢一向都是优于同业的，所以假设这个有任何的机会，有任何的客户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 XYZ outsell 贴合的这个产能的话，我想公司当然义不容辞，我们会尽量争取这个相对的商机啊。那这个 OLED 的部分，我想因为相对来说它的技术层次是比较高的啊，我是讲触控屏的部分，所以呢在整个Touch Module 的制程里头，客户所指定的这个原料以及这个零组件的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其实公司可以在可以提供的一些附加价值只是在主要是在制程方面啊，所以我们很难从这个零件或者是原料等等方面呢有再去想办法得到更多的一些利润，所以我想主要还是从这个制程的良率以及效率这个方面来希望可以这个获取更多的利润。我想从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在其实淡季的时候，其实我们势必会受到产能使用率下滑的影响，导致我们利率这个获利会也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啊。不过我想跟过去的状况比较不同的是说，因为现在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个新的手机的触控模组的我们的产线呢又比上一代的触控模组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要高很多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人力的需求其实又一方面是更低，那比较不会受到中国大陆缺工或者是在年假之后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以假设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啊，整个量会放大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可以把产能再放大开来，而不需要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这个直接员工的这个需求有这么大幅的一些变化。那这个也是有利于公司在管控我们的成本以及利润上面的一些新的一些努力啊，所以我想在于这个对于这个竞争态势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客人都希望说每一家供应商的产能都差不多的啊，这样子他比较容易做一些分配。那实际到最后可以拿到多少订单呢？我想就是看各供应商在这个良率以及效率上的表现，这是交期的长短等等啊，所以我想在过去这几个月来讲，看起来我们在不管是新的智慧型手机平板上，其实我们的市场占有率都绝对不会比其他的供应商逊色啊，甚至还有一些超过，到最后我想都是凭着公司对于良率以及效率的控管啊，才可以这些赢得这些商机的啊。对，阿哲，我想我先回答到这里，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我可以再补充。
好的，那这个OLED 方面这个技术本身现在还有什么提升的一个差异吗？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成熟度了？那如果说就新的一些变化来讲，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够再超越其他对手的？这是一个补充的问题。
嗯， 我想每一个制程每个技术都有它可以持续改善的空间啊。那再加上说不管我想对 Altel 的来讲的话，我想未来的手机的趋势，我想可饶式那可能是要在三年以后的事情。不过我想从这个几个新的手机看起来哦，全屏幕甚至说要做成 2.5D 3D 的贴合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这个方面我想因为 TPK 很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大部分的贴合设备与制具呢都是自制的，所以我们比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根据客人所开出来的规格，我们会去设计并做出最适合的这个生产设备来很大量的去提升这个产能啊。所以我想原理上看起来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啊，我想就是在这个保护外盖 cover glass 下面的 sensor 然后把它贴起来，可是在细节上来讲，包括整个 form factor 来讲，大小来说，那弧度切口甚至用的材料来讲，我想都会有持续改善的空间。那这个部分我想因为 TPK 一向子都与客户在早期的开发上是有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所以我们对于客户的整个技术的 roadmap 的走向呢也是比较清楚的，那我们也比较容易针对客户的需求来设计我们的产线。我想最后应该还是生产以及制造的一些弹性以及良率的要求吧。
谢谢谢谢。那我想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整个竞争的一个局面哦，因为除了就是我们之前跟国内的同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规划，另外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原本可能是在做表面玻璃的厂商也跟在提供这个film 的这个供应商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些结盟哦。那我不晓得就您的观察整个竞争态势的一个变化，现在的一个竞争激烈的程度是不是有在继续在加剧，那这个对于后续的一个不管是报价或是其他的份额争取的影响上，您的一个观察是怎么样？谢谢。
其实我觉得从2015-16开始，整个触控产业就开始在进行一些整合，包括上下游的垂直的整合，包括水平的整合等等，我想这个都持续的会在进行。应该是各个厂商都体悟到说，其实过度的扩充产能的结果，其实是大家都会受伤啊，所以都希望可以透过合作或者是互补的方式来约束以及节省大家的这些资源的耗费啊。所以我想对于这个竞争态势来讲，毕竟我想我们在现在在中国的客户几乎已经没有了啊。那针对几个美系的大客户的话，我想现在反而变成这个岛内互打的比较严重啊，这是蛮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岛内不互打的话，其实应该不会那么，价格应该还可以更好一些啊。所以我们也这个希望说这个整个竞争的态势可以有所改善啊，因为毕竟我刚才也提到，从客人的角度看起来哈，我想绝对没有哪一家会独大的啊，我想一定都是希望做一些平均的分配的啊。所以我觉得价格的竞争其实这一两年看起来还算理性啊，并没有比过去更糟，可是来自同业的压力仍在啦啊，还是会在的啊。所以我想到最后还是得凭自身的一些竞争的核心的竞争优势来赢得这些生意吧。
了解。所以我想接下来时间 operator 可不可以看一下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 operator
来自第一个问题来自 Jill Yan， 请开始。
嗨，管理层 Arthur 下午好。我这里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2018的资本支出，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感觉，今年大概要花多少钱在 为了下半年或是长期的这些投资。那第二个问题 follow up 一下，刚刚 Freddy 有提到的，就是在于外挂贴合方面，其实全面屏我们去年看到，其实越来越多手机走18:9、18.5:9这种设计嘛。那这个对于我们贴合的工艺要求难度应该是有相当的提升。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对于我们下半年或者是未来全面屏外挂 TP 这个对我们的机会在产业价值链中或者是获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就你好，那个我想对不起，刚才有忘记了，那今年的CapEx 的 budget 的差不多是75亿台币，是比去年要高的因为我想随着今年下半年有一些新机种要量产公司势必要进行一些投资，再加上其实目前厦门岛内的几乎厂房设备公司几乎的厂房以及这个可以用几乎都要满了所以我们势必对于这个 building 上就是厂房的部分也还有可以用也会做一些投资，所以看起来整个 CapEx 的部分是今年的预估是75亿台币。第二个问题有点长，你可以稍微再得重点讲一下吗？不是很清楚。
是，就是全面屏对我们贴合的难度跟我们价值的提升，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就是说中长期下半年开始对于我们在产业的机会跟获利的影响。
刚才有提到啊，我想在就整个supply chain 的管理看起来哈。新的产品其中客户所指定或者是所掌控的一些原料以及零件的这个部分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变成说相对公司的所可以去获利的空间也是被压缩的，所以就整体获利来说，其实新的产品至少在初期看起来的获利状况可能会比过去这一两年的产品的 margin 甚至 profit dollar 可能都会低一些，那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提高自动化以及良率的等等方面来改善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这个2018年全年看起来整个营业额的增长的幅度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在获利的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靠自身的努力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水准。
好的，谢谢。那不好意思，再追问一下，刚刚我们给的那个折旧的数是已经含了今年的资本支出，这个已经算进去了，对吧？
对，都含进去了，大概差距就是8亿左右。
好，谢谢。
对。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Jerry Su， 请开始。
Freddy， 你们好，感谢 Arthur 主持的 call。那我这边就是先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我提到说，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不管是这 cost of goods sold 或者是费用里面，都大概有包含了一些这个员工激励奖金跟库藏股，就发放这些费用。那不知道说这整体的这个费用在第四季的影响数大概是多少？
差不多2亿左右。
OK， 这是包括了这个直接员工的，也包括直接员工吗？
直接员工的激励奖金那个差不多大概1亿多，然后这个库存股相关的费用的话，差不多也是1亿多，所以加起来应该不到3亿啦，2亿多左右。就直接接的这些所有的激励奖金、扩张股相关的费用，应该是接近3亿，
接近就加起来3亿。OK， 了解。那另外就是今年的话，不知道说在费用上面啊，就整体全年的有没有一个 target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全年的费用，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可以控制在50亿以内，这还是公司的目标。
OK，
对，那 对，因为我想就营业额的占比来讲，可能还可以继续往下降，因为我想今年这个营业额还是会成长的，尤其在下半年整个上下半年的这个成长幅度比例的话来讲，下半年的比例应该会高很多，看起来是这样。
OK， 那就是刚好提到车载，因为车载刚算一下，就是全年如果大概30亿出头，好像占营收大概就是将近3%嘛。那不知道今年的话有没有，或者是未来的一两年，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说就是车载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新的 update？ 那这个增速或者是营收占比大概今年或明年会以什么样的这个轨迹来成长？
看起来在未来两年包括今年啦，就是2018-2019年，整个车载的营业额的成长的增幅，应该都会高于公司整体的增长的幅度。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一两年应该每年都可以平均将近2.5%-3%以上的这个的幅度来成长。所以如果照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到2019-2020年有机会整个车载的营业额会占到公司整个整体营收的5%左右。
OK， 了解。那最后就是这个想再问一下这个之前去年年初这个欧菲光这个合作案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一步的这个消息或者是 progress 啊？
我想双方还是针对一些合作的项目在继续讨论啊。那当然现在因为这个过年的关系，事实上是的确步调比较慢一点啊。我想双方虽然说并。然后针对这个私募的部分，其实最主要还是卡在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对于整个外汇管制所以大概私募的部分其实还有蛮多这个相关法令的这个部分要去突破。不过我想两个公司就去年年初签订了那个备忘录之后，其实对于很多合作的事项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只是对于私募这一部分以及合资的部分卡在现在整个大陆对于这个资本管制的部分，所以这个迟迟未能执行。不过我想双方实质上的合作都已经在进行了。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 deadline 就是你签这个备忘录有没有什么一个期限说一定要把它给 close 掉？
其实我想私募的部分的当然当初有定一个价格，当然现在的价格其实市价的话已经不在当初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范围内了啦。我想因为毕竟台湾的私募是有一个规定的在的啊，这个不过我想所以就现在的价格市价来说的话是没办法达到当初双方所议定的私募价格的啊。所以如果双方决定还是要针对私募的部分要进行投资的话，我们想势必针对价格的部分要再做一些协商，那也必须要符合台湾政府的一些法令等等。那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对于外汇的管制这个难关必须要有办法可以克服。
OK， 好，谢谢 Freddy。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Arthur Lai， 请开始。
嗨，Freddy， 然后管理层还有阿瑟，谢谢你们好啊。谢谢你们办这个 AMS meeting， 然后可以让我们每个 quarter 跟你们就是请教一下。那我有三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刚刚那个资本支出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有刚才说75亿的那个就是资本支出，那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大概的 roughly 的感觉，就是说 clean room 大概可能会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说自动化的机台啊大概会是多少，这样我们可能就是可以有个 sense 这样。谢谢。
机器设备的部分的话差不多是60亿，所以其他的15亿大概就是包括厂房设施等等。
是是是哦，你刚刚说75亿吗？还是 total 75亿，对不对？
对。
然后机器只有10亿，
60亿是机器设备，它有15亿的话，另外15亿是厂房以及设施可以用的。
OK， 好，谢谢你。然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于您你刚刚也说了一个18:9的部分的这个券，然后其实现在公司很务实，就是说profit dollar 可能会比现阶段的产品要更低一些，可是我其实挺 confused 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对这个新产品的了解就是说 ASP 通常都会高一些嘛，一般来说啦，然后那假如说 profit dollar 又更低一些，那是因为 ASP 变低了呢，还是说是因为在上面的良率损失可能会比一开始要高一些，所以 profit dollar 还会再下来一点，我要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想通常新产品的 ASP 都会比较高，没有错啊。那可是我想公司过去在这个良率效率上一向都是比较一向都做得很有把握啊，所以我想未来在这个 profit 上要有 squeeze 的话，也只能从这个方面着手。那至于说为什么profit dollar 也好 margin 也好可能会比现有的 model 低，那我想的主要是来自于竞争对手吧。
OK OK， 了解了解。对，那还有你刚就是其实阿哲谢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假如来看11-16寸这个 segment 的话，就是说我有大概算一下你刚刚给的我们的一些 revenue 的这个 guideline， 那16年的时候大概换算回来的话大概是25个百万左右，然后那个到2017年就降到大概23个百万左右，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看起来 revenue 年对年在这个 segment 是下来的嘛，那我们要怎么去想，是说因为 ASP decline 吗，还是说是因为 unit decline， 那还有就是说它是因为有一些中国的竞争者一直在 push 这个 segment， 所以我们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以 profit 为主，所以我们就开始不想去跟他们竞争了，这样想对吗？
在11-16寸的这一块，我们的客户都是以美系的客户为主，所以相对来说，尤其是其中的一家哈，我们目前应该都是唯一的供应商。那针对这一家的部分，相对的它的 ASP 是比较高的，因为是通常都会包括全键盒，也是包括 LCD 这个萤幕，那所以其实在这一块并没有太多来自于其他，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内部的这个竞争对手的价格的压力，尤其是针对这个我们第二大客户了。那至于其他的传统的 PCOE NAND 的话，其实那一块如果尤其是用传统的我们所谓讲这个 OGS 的这个设备的话，或者 OGS 的技术的话，其实那个部分几乎都没有什么利润的，因为那个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产品，所以我想
是
策略上来讲，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个美系的客户来耕耘。那看起来美系的客户尤其我们第二大客户，他们今年的量实际上会比去年还要再继续的成长，因为它的整个产品的市场的接受度是一直在提高的，市场占有率是不停的在提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制程，包括甚至做到后段这个 LCM 的组装等等的话，来提高我们的附加价值。那这个部分目前都还在进行商谈当中。
了解了解，我刚刚没有听进去，你说今年来讲的话是18年，然后你们的第一大客户还是第二大客户会有一个量的成长，是第一还是第二？
我刚才是讲针对11-16寸的笔电这一块所以那个应该
对
是以第二大客户为主，
是以第一大客户为主，第二大我知道是哪一个，好谢谢。那还有就是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全平面的贴合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用做 LCM 嘛，譬如说把这个就是 OpenCell 跟我们的 TP Module 组在一起嘛，还是说我们会尽量走这个 TP Module Only？
其实公司的主要的这个设备等等还是以 Touch Panel 为主，对，如果要做到这个要实现后段的组装的话，其实那个又是另外一套机器设备，它相对也是需要做一些 投资的。可是作为整个 LDM 的组装，以及这个作为做这个后面背光模组的话，其实是相当成熟的一个产业了。那现有的这些其实这个 supplier 都做得非常熟练，那也有产能在。所以那一块的话，公司目前是暂时不会考虑。
了解，好，谢谢，那我没有问题了。
好，阿哥，谢谢。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Jane Wang， 请开始。
Freddy， 管理层高森你好，我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刚刚 Freddy 有提到说，去年应该说去年下半年的高阶产品往内互打状况比较严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目前就是价格的跌幅该怎么去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说，因为当然有说这个高阶产品它的原料客户指定的原料比重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之后降价幅度的部分的话，是有可能因为原料价格降低，反而让公司毛利变好呢？还是说那个贴合这边的服务也是，就是服务的获利也会因此下降？那第二个问题是想问说，就是现在怎么看说，刚刚有提到说7.5个 billion 的 CapEx， 这是主要都是 for 今年下半年新产品吗？还是也有在2017年已经在做的产品有需要再扩产？谢谢。
价格的部分哈，我想其实价格的在量产之后的跌幅并没有恶化。那通常与同业之间的竞争的结果，就是在新产品一开始的价格就会定得很低，导致说厂商一开始的获利就会比较受到压迫啊。可是在这个整个生产周期来讲的话，其实并不会有这个易于过去跌幅的这个情况出生啊，这大概就是看起来就是每年差不多就是5-10% 的跌幅啊。所以其实这个来自同业的竞争主要是新产品量产之后一初期量产的报价啊，就一开始的起跑点就输掉了啊，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这个资本支出的部分我刚刚提到75亿啊，其中有15亿是厂房以及设备，是设施，60亿是设备，那大部分都是给这个今年的新产品的。那针对去年已经量产的产品，延续到今年的话，其实那个部分的机器设备的这个的投资相对来讲是很少的，所以大部分60亿都是给今年的一些新产品。
了解。我再一个 follow up 是想问说，现在新产品的就是机台这边扩产主要是在什么制程上？那另外一个是说，它跟既有产品在产能上是不是有可能可以互换？
有些主要还是在后面的这个贴合设备，主要是贴合设备的一些扩充。那贴合设备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是新投入的一些设备，那有一些制具以及处理模组等等的话，或许可以用过往的来做一些修改。那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新的产线都是采用流水线的设计，而且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其中这个部分的投资金额也不小啊，所以大概比较少会用旧的设备来改的，都是新的设备的投资。
了解。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问，就是 Freddy 怎么去看说越来越多竞争对手他们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做竞争，那公司会倾向是说用良率就是去拼呢，还是说也有可能去找合作伙伴，就是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这样子？
我想良率效率的提升是一个这个永远不会停止的一个努力了哈。那刚才也提到整个产业的整合以及合作的话，也是现在整个触控产业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对，其实我们也跟相当多的上下游的厂商在谈一些合作。那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执行长上任之后，其实我刚刚提到花很多的时间，相当多的时间都是在外面跟在业界这边做一些讨论。好，所以我们也 不排除未来还会有在别的方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合作机会跑出来。
有机会在今年看到开花结果吗？
不知道，我不能做这种不能做不负责任的承诺。
好的，好的，了解，谢谢您，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Wei Chen， 请开始。
Freddie 你好，想要跟你确认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讲说第四季的时候，其实在出货量上面，就是说季对季是有往下滑嘛，所以 ASP 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因为产品组合。那刚才已经展望第一季的这个营收状况，那再可以讲一下这个量跟 ASP 的走向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想第一季会主要是来自于量的变化。
所以就是说在ASP 的部分就是相对是稳定的，可以
应该是。那 ASP 的是所谓的变化，其实也是所谓的产品组合的问题，并不是降价或涨价的问题。
对，
所以第一季我觉得整个产品组合看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营业额的下滑主要就是来自于量的下滑。
了解。然后在那个第四季的毛利的部分，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新的产品可能 pass through 的这个cost 会比较多嘛，就是材料的部分造成这个毛利没有就第四季毛利下滑。那以今年的这个 product cycle， 我们应该去往就是说同样的方向去想嘛，还是说这个 value AI 会提升，所以这个 gross margin 的这个 profile 还有机会再往上走？
我觉得整个获利的状况要与2017年相当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啊。那公司当然朝这个方向来进行。那其实所受限的就在于说，因为零组件的这个大部分是客户指定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所琢磨的部分是比较小的，所以只能从良率效率以及机台的还有流产线的设计来做一些精进。那我想另外一个我想跟这个获利有关的这个变数就在于说整个产量啊，所以如果量可以适度的放大甚至提高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获利也会有些帮助的啊。所以大概今年我们还是朝这个目标再继续努力的。
嗯，了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一下这个 3D Touch 这个未来的发展，那看因为好像有一些杂音说 3D Touch 好像受欢迎的程度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有可能有些产品以后可能不会再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想法面对这方面。
那个我想我们针对目前的客户所提供的 roadmap 看起来的话都还算是正常，我想我们也没办法对于未来不确定的东西做任何的评论。我只是说就今年来讲，2018年来讲，哇，看起来的话这个 3D touch 的话都应该大部分的机种都还是会有的。
嗯，了解，谢谢 Freddy， 没有其他问题。
谢谢。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安利，请开始。
Freddy 你好。
嗨。
不好意思，我觉得刚刚有一些 point 我听得有一点点模糊，然后可能是因为今天我觉得您的声音好像比较遥远，就是那个收音的系统不是很好。那就是第一个是说您刚提到说新产品啊单价比较高，但是可能因为一开始初期的竞争的关系 profit dollar 比较低，请问一下这个是指的应该是一个过去的状况，还是您预期接下来的下半年的一个产品线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起，那个对天气太冷了，可能锁喉的关系。那个我想应该是过去跟今年都会看到类似的状况啊，因为我想新的产品所谓就是从去年开始下半年量产的一些新产品，以及今年的即将量产的新产品，看起来都是一个类似的状况。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 margin 都会可能会比过去要来得低。
OK， 那但是我想理解一下，就是我刚我知道您是非常对全年的 sales 很有信心，就是会成长。那这个应该是跟新产品这个整个单价的一个提升是有关系的。但是我刚好像隐约上一位先进在问的时候，好像您是说 profit 今年的获利可能跟去年是差不多吗？还是我听漏了？不好意思。
营业额的部分，我想我们对今年相当有信心。当然，上半年的整个成长的力道，是会比较弱一点啊、哦，可能也是会比较弱一点。不过下半年的话，我想应该会回到它整个季节性以及这个新产品的因素，导致说下半年的营业额实际上会比较高。那获利的部分，我想就是像你的第一个问题所提到的，因为从去年第三四季量产的新产品，跟今年的新产品来讲的话，虽然说它的 ASP 是比较高的，可是它的对于供应商来讲，我的获利的 profit dollar 跟我的 margin 可能都会比较低，至少从现在状况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要维持今年的获利，全年的这个整体的获利的话，是个挑战。那我们就是要从良率、效率、从管理，甚至从其他的客户那边的话，希望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来弥补啊。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就获利的来讲的话是个挑战啊。可是公司还是朝这个方向在继续努力。
了解。那因为往年的话，就是 Freddy 可能之前啊，不是往年，就是可能都会给我们一些类似一个 OP margin 的一个比较中期的目标。那有了这么一些最近这些产业竞争态势的变化，不知道公司还愿不愿意，就是大概跟我们聊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什么情况之下，那我们的 OP margin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range？
我觉得可能这个到下一季谈会比较好一些。原因是在于说，我刚才提到是短期来讲吧，哈，因为今年农历年过得比较晚，所以整个第一季的订单的状况相当的不稳定，啊，所以我觉得看不太出来。那另外就是说，今年看起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毕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机种会开始进入量产。那这个的话是在过去两三年没有做过的啊，所以等于整个价格对于整个成本结构来讲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个对于公司中长期来讲的话是需要再给我一些时间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 normalized 的一个数字，我想那个时候再跟各位来分享。我想在每一个新的技术的开始的时候，因为都是会有比较多的问号啊。那可是通常一个新的技术也代表一个新的机会，那通常一个新的技术呢，至少都会在市场上有三四年的寿命，所以我觉得就营业额来讲，或者说对公司未来两三年的商机来讲，其实是相对来讲是稳定的。那这样只是说看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获利的就是 profit 的这个 model 上面做更大的一些精进，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要很抱歉，你可能要再给我一季的左右的时间哈，等到我们整个 business model 包括 logistic 包括制程什么都确定之后，我们才会对于所谓一个中期的 margin 的guideline 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轮廓，好吧？所以再给我一季的时间。
这容许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一些新的技术，就带给来就是你们获利预估上的一个挑战。那可是因为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像 outsell 这种 XY touch 的东西，其实 TPK 是相当专业，然后也算是就是领导厂商。那我可以理解是说您讲的新技术是这个东西吗？还是说？同样是 outsell， 有什么地方是非常的新的，然后让您就是也觉得比较难以掌控？
整个 outsell 的结合，其实当然本来就是 TPK 所当初赖以 创业起家的一个技术了。不过我想对不起，对于相距我们上一次做大规模的 outsell 的贴合毕竟有一些时间了，再加上这一次不管就尺寸来讲，就制程来讲都是新的啊。那以前我想早年带领各位去看厂的时候，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工的部分，现在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带各位去看的话，现在这个人工的部分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新的产线的布置上的话，自动化程度又更加的提高。所以虽然说核心的技术跟 know-how 都在，可是不管就 CapEx 就技术跟流程的设计上都会不一样，以前是 workstation 的概念，现在是流水线的概念，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过去的技术的基础上呢做一些精进跟改变，那这个唯有在真正开始布线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那前期的话我想都是一些估算，所以我没办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只能说因为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因为设备就是新的，虽然说 know-how 也是我们开发出来的，不过毕竟设备跟整个制程都是新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摸索的时间才会比较清楚它未来的整个获利的模式是怎么样
的。了解。那不过我还是觉得说，因为对于您来讲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新的，但是好像您还是非常的笃定就是 profit dollar 会是比较低的，那就是还是说有可能说在您评估完就是一些成本或者是 improve 完 efficiency 之后，其实说不定新的产品不一定对于获利的压力是这么的大，还是说这是因为全新的设备所以我们的折旧的压力比往年，因为我看这个数字好像比当初投压力感测还要大。
通常外观件的这个要求都会比较高一些啊，所以它设备的这个精密程度一定会比较高一点。当然因为我想这个与客户之间的话对于价格都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讨论啊，不过最主要还是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啦。其实变成这个起跑点就低了一些，所以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好，那不好意思拖很久，最后有个 housekeeping， 就是我们因为去年有还不错的一个获利，那会发 dividend 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考虑吗？
我们的过去发 dividend 约莫都是 payout 50%左右，我想今年还是会比照过去的惯例，毕竟我想已经有三年对我们股东没有发股利了哈，所以我们事实上针对去年6块这个多的这个成绩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配到50%甚至以上来回馈给我们的股东。
谢谢，没有问题了。
好，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Kylie Huang， 请开始。
Freddie 你好，我是那个台湾 Kylie 我就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其实是想要确认一下公司刚刚其实也蛮多人讨论这个新产品的一些获利的状况，我想确认一下说我们刚刚提的这些新产品的获利的一些 margin 是跟去年的新产品比吗？其实我指的就是我们去年有一个产品也是就是 pass through cost 比较高，是跟它比较呢，还是原来就是 pass through cost 比较低的那个产品比呢？
什么你再讲一
句。那我直接讲好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去年的话就是Force Touch 这边其实因为这个有 panel 上改变嘛，所以那一个产品也是成本客人比较多指定的东西，所以 margin rate 基本上是比较低的。那刚刚讲到今年这个新产品，我顺就是 outsell 的产品，我们比较的基准是这个 AMOLED 的产品呢，还是说本来的 LCD 的 Force Touch 的产品？
我只能说这个比公司整体的 overall blended margin 可能要低，我没办法紧跟回答你说到底是比哪一个低。
OK， 好好，那没关系，那我了解。那这个部分我想要再追问一下，就是说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今年 CapEx 比较高嘛，那就是否这个新产品的一些布置的一个准备。那我想确认一下说我们现在这些产能是不是比如说以 Force Touch 来讲，如果它是否不同的 panel， 不管是 LCD 或 AMOLED， 基本上这个设备的机台是独立的，是不能互相转换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吗？
有部分事实上是可以透过改机来共用的，并不是百分之百，有些是可以，因为毕竟这个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家做的，所以有些是可以的。
OK， 了解。但是跟 Outsell 的比，就是独立的，可以这样想。
算是对。
OK， 好好，那我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长远一点啊，因为刚刚 Freddie 您其实有提到这个 CLY，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客人在询问哦。那我想要问一下说，在这个技术上我们的掌握度如何？然后我们是算有 exclusive 去使用这个技术的权利吗？还是说其他的 competitor 事实上他们也可以在这一块做一些发展？
那我想我们在 SNW 的进展是很多的，那我们大概掌控了目前与所有全世界与 SNW 相关的专利等等超过三成以上。那最主要是说我们的产品啊，我们现在的打样呢都已经开始送给几乎所有的大部所有全世界的大客户开始做一些试用啊。那我想这个我不能说我们是百分之百独家，可是我目前手上所掌握到的 SNW 的技术以及产能等等，应该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正在做类似开发的这些小型的这些 startup company 的进度。我想毕竟我们开始的比较早，那另外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说我们跟所有全世界大的客户与使用者都有很深的关系，那这个是一些小的一些design house所没有办法有达到，也拿不到这些门票的，但没办法给试用的。
OK， 了解。那我想再确认一下关于这一部分的这些专利权的部件，比较像是 TPK 自己掌握的，所以跟以前可能有时候我们跟客人共同开发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是这样的状况吗？
对，因为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做 SNW 的研发等等，并没有任何客户的参与，所以大部分的这些专利啊等等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OK， 了解。好，那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目前没有其他问题了。
OK， 那今天大家提问的非常踊跃，那不晓得这个 Freddie 还有没有什么 closing remark 跟大家在remind 大家一下。
好，谢谢阿德，谢谢各位的参与。好，那2017年的确是公司很显著 turnaround 的一年，那我们对于这个成绩单其实是相当兴奋的，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么多年来对 TPK 的支持。那2018-2019看起来整个营业的状况都不会太差。那刚才或许跟各位提到啊，因为新产品因为同业竞争的关系等等，获利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挑战。不过我想在每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是痛调稍微保守一点，可是也希望说到下半年啊，透过自身的努力的话，可以把整个获利的水准再往上拉。啊，最主要是说目前公司在看一些新的技术等等的话，其实有相当大的进展。那这个就容我先卖个关子，可能到下一季的时候再由执行长来跟各位报告啊。我想至少从营运面来讲、财务面来讲的话，现在公司的体质都是非常非常的健康，所以有任何的新的产品的开发等等的话，我们都会积极的参与。那量产我想我们也是不落人后等等。我想今年 again 我们会针对去年的获利会配发一定的股息给股东，来谢谢报答各位股东的支持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一季先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那也谢谢各位，谢谢阿Sir。那我们下一季的话，我们会 执行长会亲自出席，我们考虑也会办一个现场的法说，再邀请各位。好，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
那我们今天康扣到此为止，谢谢。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会议，现在会议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